有时候就是这样，不容易哈。你们连坐了好几个小时，容易，尤其吃饱了饭，容易听到听到就睡着了。我就比你们强一点，我睡不着，因为我站着呢。但是很多时候也都有神的美意。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礼拜五，大家都上班，上完班以后急急忙忙下班吃饭赶过来。其实我刚讲了几分钟，就出现噪音，哇，麦克风乱响，就响到最后干脆都全都没电了，整个都黑了。所以同工们赶紧就检查哪儿出问题了，结果发现最后发现呢，是一个同工在准备讲台的这个灯的时候，他不小心把这个台上那个进池，就是受浸那个池，那个加热器的那个开关打开了，但是进池里没有水，所以那个加热器一直加热一直加，到最后整个保险丝就全都爆了，所以赶紧就把保险丝换好，最后重新再开讲。讲完以后也是呼召了人信主，不少人信主，其中一个刚信主做见证，他说他刚工作完急急忙忙开一个多小时车赶过来，听了几分钟就睡着了，没想到那个噪音一响就把他惊醒了，惊醒了接着听，哎，听得挺好，最后信主了。所以弟兄姊妹还都挺高兴，说烧坏了一个热水器拯救一个灵魂。所以你们尽量的打起精神啊，不要睡，万一你实在不行了要闭闭眼也可以，但是最好别打呼噜啊，不要影响别人。所以周遭看看，如果一看脑袋说 yes yes 就稍微碰他一下啊。所以这个求神帮助我们哈，求灵，求主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今天我们上面讲了启示之光，就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绝对不是从我们自己头脑里想出来的，因为我们人太有限了。所以今天我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他真实的存在，是因为上帝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宇宙的浩瀚，宇宙的精妙，知道整个宇宙一定是由一位超级的智慧的造物主所设计所创造的，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啊。那么今天晚上我就会来给大家再进一步来分享。那我们知道了有了神了，那么问题就是在这儿，那么我们知道这位神究竟是谁呢？这位神一定就是基督教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吗？有这么多宗教，有敬拜这么多神，为什么我们只能信耶和华上帝呢？哎，这就要谈到了看了圣经的启示了。我刚才讲了哈，我是1982年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念书，当时我们的经济条件都不如现在你们那么好，当时就是用国家派出的公派的，一个月是400块钱，这是在全世界中国派出的留学生奖学就是资助最高的，一个月400美元，刨出去20块钱的公费医疗，剩下380块钱。那当时一般出来都是访问学者，大概2年的时间，还想回去的时候要存一点美元，还想买八大件儿。你们岁数大的知道什么八大件儿？什么自行车啊、录音机啊、洗衣机啊、电视机啊，反正能赚的这种八大件儿要带回去。那你钱从哪儿出啊？你吃是吃不了多少钱，要省就是从那个住房省钱。密西根州的大学非常的好，他对这个研究生的这个硬件做得非常的好，他有3个 apartment 的群叫 village 啊，那都是2室1厅的，带家具带 utility， 然后呢还有餐具全都包了。你们知道一个月多少钱吗？250块。 哇，你们说这么便宜啊，可是我们当时一想，哟，这么贵啊，因为你一个月才300多块钱了吧，你的房费。但是呢，他因为他一套是两室一厅，所以呢可以住两个人，一个人就得交125块钱，对吧？后来想，干脆反正大家在时间屋里待的时间也不多，就是回来吃做做饭吃吃饭，大部分都在实验室在图书馆，还不如干脆一个屋就住俩人。那这样的话，那一个月只交65块钱，你想还是住的挺好吧，俩人住一屋，对不对？然后你加上吃的，吃几十块钱，所以这样的话一般大概一个月存250块钱到300块钱，250块钱是可以的。所以你两年下来大概就5000块钱了，啊！所以我去密西根州立大学也就被安排在一个屋住两个人的屋子里，哎，也觉得挺好，因为都不在屋里待着。唯一一个缺点是什么？中国人在一起老说中文。本来我们的英文就很臭，对吧？你在美国呢，你还不好好学口语，就成天说中文。后来我说不行了，我住了一个月我就住不下，我说不行，我就搬出去。他们都不让我搬，因为我一搬走他们就多交房费。那我说你不让我搬怎么办？就住在一起成天说中文。他说这样吧，你别搬了，我们从今天开始都讲英文，啊，一律不讲中文，行不行？那我也不好意思了，既然大家都讲英文，那我就不搬了。结果试了好几次，没有一次能够坚持到一个礼拜的。因为你说了半天，别人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更要紧的是，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最后讲了一个礼拜，得，还把英文忘了吗？还开始说中文。我换了几次，我还根本没希望了。我说不行，我再搬出去。他们也没话说了，已经试过好几次了。我一下就搬到一个美国老太太家去住，这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独身老太太，原来是中学教师，退休了，所以这个屋就我们俩人，是不是必须说英语？而且你知道吗？你学英语跟女性学最好，她语音很清楚又慢，男的就说得很快啊，你接不接？所以我就住了，我是第一个她接待的这个留学生。就没想到刚住搬进去那天晚上我们就聊天了，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知道观音菩萨吗？哎呀，当时我很奇怪哈，一个老太太问我知不知道观音菩萨，我心想我就很不在意了，我说我再不知道我也知道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我还能不知道吗？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就回答，我说我当然知道了。他马上问我几个问题，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知道观音菩萨当初是在哪儿生的，哪一年生的吗？问了我好几个问题，我根本就无法回答。我就心想，一个美国老太太怎么会对观音菩萨了解这么多？结果他就把他了解的观音菩萨的这么厚一个大架子翻出来给我看。当时我还没信主，那是1983、84年。我就很奇怪了，因为他在招这个房客的时候，他在广告里是说得很清楚，他是基督徒。那当然我就很好奇了，哎，我说您不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那我说请问您所敬拜的上帝和我们观音菩萨是什么关系呢？对吧？你要这学理工科的就是这样嘛，马上就要问关系。哎，他想都不想就回答了，他说是弟兄姊妹啊。哇，当时我听了好佩服他呀，我说这个老太太你看看那个胸襟多广阔啊，对吧？你管你是西方的上帝东方的玉皇大帝，信了谁都上天堂，多好啊，我特别的尊重他。结果我太太85年要来探亲，我说你别的可以什么都不可以，可以不给我带，但是你给我买一尊瓷观音像，要镶金边的。当时我太太真是在北京寻摸了大半个北京城，买了这么高一个观音像，你这样还加上包装，几乎半个箱子就载满了，只能带两箱子那种。我就买回来送回这个老太太，表示我对她的尊重，她就摆在她的那个钢琴上。就后来我信主了，信主一读圣经，哪有弟兄姊妹这一说呀、啊？ 啊，后来就开始为这老太太担心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反映我们一般人的心态，就是对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看法呀，啊，我们就觉得好像别的宗教都比较包容，唯有基督教是不行，你们信的全是假的，只有我们信的是真的，就好像觉得基督教很偏狭、很武断，啊，没有包容心。实际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如果他讲的是真理，你和他不一样，你一定就不是真理，对不对？真理一定排他。如果基督教所敬拜的是独一的真神，如果这是对的话，那你跟他不一样，你肯定就不是独一真神，就是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说一切都是相对的，尤其我们进入80年代以后，这个相对主义、后现代的东西很流行，一切都是相对的。实际他也必须要承认，有一东西还是绝对的。当一个人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时候，他一定要相信他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一句话是绝对的，否则这句话就没意思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一切都是在哲学上是走不通的。怀疑一切，他起码不怀疑一切这句话是不会被怀疑的，啊，所以你会发现，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而且我们今天实际的情况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在事业当中、我们在学习当中，还是要存在有些绝对的东西。你比如数学考试，它一定只有标准答案就是一个，对不对？你要跟这答案不一样，那你就错，那就你在对，我跟你不一样就错，那你就是错了。啊，所以今天当基督教宣称它是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它一定是偏狭、是武断，而是要来看它这个宣称的根据对不对。实际基督教和别的宗教有很多的区别，我慢慢讲你们就会体会到。实际一个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从上帝启示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得更清楚。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几乎都是人去寻求上帝，就是人去找上帝。人找上帝的结果会怎么样？因为人我们太有限了，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智慧太有限，所以人去找的上帝，他绝对不可能找到真实的上帝，找到上帝的本体。所以人去找上帝的结果，往往就是人按照自己的理性、按照自己的文化、按照自己的智慧去想一个上帝来拜。所以人找上帝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人造上帝。大家可以看看在很多庙宇里边的菩萨像，从他们的面貌、长相到他们的穿戴衣冠，全都是人的文化和理念的投射。但是基督教就不一样了，基督教不是人去找上帝，基督教所敬拜的这位真上帝，他知道人的有限，人找不到他，所以他主动来找我们。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上帝，人找上帝，而是上帝找人。上帝找人的结果就是上帝造人。什么意思呢？一切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上帝把他的灵再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主要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今天说信耶稣是很要紧的，但是你说我就相信你基督教所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那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他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上帝，我就是我，我这前半辈子也没信上帝，我不是活得也挺好，我为什么一定要信他呢？这就要谈到拯救的问题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救主，这些问题就是我们经常要问的。但是过去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什么？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啊！我们从小唱那些歌长大的，但有时候我们唱着唱着，自个儿都唱着矛盾的，都没有觉得。一方面我们讲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一大救星，这救主又出来了啊，我们自个儿唱的矛盾的都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这样唱的，就告诉你人没有问题，不需要拯救，我们就是人定胜天啊，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人一定要胜天的，哇，就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气概。那我们真的还需要能够被拯救吗？还需要吗？所以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从上边来的智慧。我们要认识我们人是什么，我们人今天的状况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被上帝拯救的必要性啊。这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的，独一真神并不是偏向五段，分水岭就在这儿了啊。其他宗教人找上帝的结果是人造上帝，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是从新疆然后到美国，然后最前几年搬到我们这个城市，在我们教会聚会。他就说啊，你在新疆你看那个庙宇的菩萨长的样子都比较像维吾尔族的人的样子，然后当这个庙宇慢慢迁到中原以后，再开始造神像，慢慢就像汉人的样子了。所以这个没办法，他总是要找一个参照，他说如果要做像的话一定要找个参照的，是吧？所以这些你看见是我们人的文化和理念的一些投射，但是基督教刚好就是分割了。基督教知道人的有限，找不到他。你看我们常常说一句成语是什么？瞎子摸象，对吧？一头大象在这儿呢，几个人都蒙上眼睛，大家摸都摸不全，这个人摸那一部分，那个人摸那一部分，那都在三度空间呢，都还摸不全呢，何况上帝是那么高大的，远远的超越人的之上的这么一位造物主。所以人要凭自己智慧就没办法，所以一定是上帝来主动来找我们，他来启示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重新再造我们一次。那我们知道怎么是知道上帝是他来找我们，就两点很重要。第一，这本圣经是从上帝来的话语，很奇妙的，这本圣经66卷书合在一起，写作的时间从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后第1100年，一共经历了1500年的时间才把这本书写完。最后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把这66卷书放在一起成为一本圣经，前后呼应，非常的和谐。那就是上帝早就计划好让不同的作者40几位作者各写一部分，最后合起来就是他完整的启示啊。这本书非常的独特，没有一本书能够和圣经相比的啊。第二，就是耶稣基督他曾经亲自来找我们，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和谐性、历史性、不可摧毁性、预言的准确性和改变人心的力量，这是我也是慢慢的去认识圣经。开始读圣经，读到第一页大概就扔一边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人是第一个人，是上帝用泥土造成的，一看就觉得不对，那人不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吗？啊，马上就回去学生物学的，这个概念很新，你就放在一边就不看了。啊，但是后来慢慢就了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说：“冯米成，你别问这么多问题了，好不好？你就先信起来，你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了。我借一本小书给你看，还是复印的，在复印机上复印的，这么用那个地书地定了一下，就是圣经中的预言的准确性，就那几十页，哇，我看了以后震撼非常大。圣经中充满了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人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要出现什么事情预言的非常的清楚，而这没有一个是错的。当时这件事情对我震撼就非常的大。大家知道在60年代美国的总统肯尼迪，他是在总统任期上遇刺的啊，就在达拉斯就遇刺的。但是他在遇刺以前，美国有一个预言家叫迪克森夫人，就预言肯尼迪要在任期上遇刺， 最后果然肯尼迪就遇刺了。哇，所以最后这个预言家的名声一下就起来了，大家对他的预言就非常的感兴趣，就去研究他的预言，看看他的预言的准确率究竟有多高。最后发现他预言的准确率，你们知道有多高吗？6%。哎，别笑啊，6%很了不起啊！你说100件事情，你有6件事情都预言准，很不简单的。所以他可以算是一个预言家了。但是，圣经的预言不是6%，也不是60%，也不是90%，也不是99%，也不是99.9%，而是100%，没有一个是错的。你说谁敢这样做啊？只有人。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敢预言，因为他是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他知道以后要出什么事儿。这个是基督教的圣经和别的宗教经典很大的不同。别的宗教经典，你去读佛经、读道经、读可兰经，很多也有很多人的智慧在里面，但是没有一本别的宗教的书敢预言将来要出什么事儿。因为他不是真神，他不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他一预言就要预言错，既然预言错还不如不预言。所以在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41章，上帝早就说过了，早就对那些自称为是神的这些说过，说你如果说你们是真神，你们就把过去现在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们，而且你没有错，我就承认你是真神，但是除了我耶和华以外，你没有一位做得到。这圣经早就说过了，所以这个是真神和假神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圣经就做得到，所以当时我看完以后就觉得非常的震撼。我当时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想法就是：哟，圣经有来头，它绝对不是简单的人写一本书，它后面一定有东西。这个才促使我去更多的去读圣经，让很多的更多的了解圣经。啊，所以这本书是非常，你没有说你哪天你就把它读的全都读明白了，哪天你都全都读清楚了，你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体会，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因为这个是上帝说，我的话不是只是文字，我的话乃是生命，它是生命的东西，属灵的东西在这里面，这是上帝来找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证据。再一个就是我们敬拜的上帝是独一的真上帝，独一的真神，却又是有3个位格 person 啊，因为这是很难翻的一个事，就是说他独一的真神里边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这3个位格又不是3位上帝，而是一位上帝。一位上帝不是只是一个位格，而是3个位格，1、2、3、3、2、1。这个人自个儿也说不清楚啊。有一次，唐崇荣牧师他去上面讲道。刚一上台，有人就给他递一纸条，他看了以后，他笑一笑，他说：“我把这个纸条念给大家听听。”那纸条说的什么？说：“唐牧师，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笨的人，因为你都不知道1+1+1=3。你说1+1+1=1。”唐牧师说：“好，你聪明，你知道1+1+1=3，我知道1×1×1=1，也就是说你懂加法，我懂乘法。”但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是不好理解，怎么3位又是1位？我现在认为最好的理解的办法就是，我目前认为，因为圣父是无限的，圣子也是无限的，圣灵也是无限的，无限加无限再加无限，当然等于无限，不可能3个无限，对不对？这是我目前认为比较好的解释。但你就会发现吗？这些东西是圣经里边出来的。如果这些东西是人想出来的，人想这东西他自己一定要把他自己说圆了，对不对？我们承认有的东西我们并不懂，但是因为圣经这样启示，那我们就是这样信。啊，所以耶和华上帝他是三一上帝，他曾经把圣子第二位格的圣子拆到地上成为人，就是我们称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都是很真实的。耶稣基督，那你们就要问，为什么叫耶稣基督？耶稣是他的名字。你们读旧约圣经，像约书亚 啊，新约圣经的希腊文的耶稣都是同一个字，就是有救主的意思。基督是一个头衔，基督的意思就是要受膏抹的人。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谁受膏抹呢？被用油啊来膏他的头，那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这三种类型的客人被人膏抹。那么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上，他既是君王，又是先知，又是祭司。所以你单讲耶稣，实际这个名字在耶稣时代非常的普遍，但是你要讲耶稣基督，那就这一位了。啊，大家记住，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头衔，是受膏的这样一位。他来到世界上，出生、受难、复活、升天，这都是有据可查、推不倒的。所以有了这两样，我们就知道基督教我们信的是因为上帝来找我们，有这一本圣经，然后有耶稣基督他的教训、他的受难和复活，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真的。所以知道这以后，那么我们下面的问题就是，他即便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真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就要回到刚才说的，我们要认识我们人是什么，我们活在世界上要干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人之初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人最后的归宿在什么地方，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考虑的。你现在不论到中国大陆、到美国的自然博物馆，都看见一个巨幅的图画，从猿到人，啊，大家脑子里都满图画出来哈。开始，猿猴是四肢爬行的，后来就半直立半爬行，最后到完全的直立人。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呢？是因为劳动创造了人。因为猿猴四肢爬行，后来要使用工具要劳动，那怎么办呢？前肢和后肢就分化了，用前肢在使用工具，后肢用来行走，所以半智力半马就变成人了。这个图啊画的跟真的一样。实际你要仔细想一想，里边的问题蛮多的。如果人真是从猿猴变来的，猿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我们一直往前追，我们最后会发现人的祖先不过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可是你还不能停在这儿啊，单细胞的生物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后追追追追到最后，发现人的祖先既不是炎黄，也不是老子、孔子、孟子，而是什么电子、胶子、夸克，大爆炸以后一团热乎乎的基本粒子，这就是人的祖先。然后就开始产无机物变有机物，有机物产生第一个细胞，单细胞到多细胞，然后水生、陆生、爬行、飞行、哺乳、人类，啊，我们就说人是最高级的进化的动物。实际这个不是达尔文的观点，在达尔文看来很简单，生物一直在变化，当这个变化适应了自然的条件，它就留下来了。适者生存，不适应就被淘汰了，没有什么方向性。所以在达尔文的眼里看来，一个人、一只老鼠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大家想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来到世界上就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那我们要谈人生的意义，你不觉得非常没有意义？你说猪还要谈猪生意义吗？它不就被喂大了、长大了，被别人吃了就完了？对吧？所以如果要谈人生的意义，除非人来到世界上是有目的的，否则你谈什么意义，有没什么意义可谈。就是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所以那些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哲学家，他们对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都是回避的，因为无法谈。如果人就是一个动物，还谈什么意义呢？大家知道英国一个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大家知道的啊。有一次他去演讲，他有很多粉丝啊。开始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粉丝，人家说冯牧师你也有一些粉丝，我也不知道什么粉丝，是 fans 啊，有钢丝、有铁丝哈，什么都有哈。所以很多人就哇，看见罗素来了以后，就马上请教他一个问题：请问大师，人生的意义何在呀？问他这个问题， 就他听完以后耸耸肩膀，他说你问我人生的意义何在，又有何意义呢？哇，这些粉丝们好高兴啊，说你看这个大师回答的多么的机警，多么的幽默，实际什么都没回答，因为他回答不了。是正像一个中学生在上几何课以前在黑板上写的一首打油诗，人生在世有几何，何必苦苦学几何，学了几何有几何，不学几何又几何，说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几何。那你说这些大师们连这问题都回，因为他回答不了啊。如果人是动物，你还谈什么意义呢？你会发现吗？所以当我们人要来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争论不休的，回答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人自身的智慧。我们今天搞 computer science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编程序，如果我去问一个程序，哎，你从哪儿来的，你要干什么，程序能回答我吗？他回答不了。我要问这个程序从哪儿来的，他的目的功用是什么，问谁，问这个程序的编写的人，谁编的这个程序，我一问他就一清二楚了。今天同样，我们要问人是怎么来的，人来到世界上是干什么的，最后要上哪儿去，问谁，问当初造人的这位上帝，答案就一清二楚了。我们一翻开圣经，这些问题就非常的清楚。我只给大家看两节圣经。第一节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乃是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好，这是一节。第二节经文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从这两段经节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人是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人是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耶和华生气的活。你别看我是学生物学的，那很多学生物学的人对人的问题同样是搞得稀里糊涂的。我刚进北大不久就被一个副系主任叫住了，他说哎，你是在那人家说的，我说是啊，因为那时候十七岁一个小孩，个子又很小，都不像大学生，我说是，他说你念生物学，我说对啊，他马上就问，那你能告诉我人是什么吗？哇，活了十几岁从来没想过人是什么，我也答不出来。他说我告诉你吧，人就是两根管子一口气。我还是不太明白他讲的什么。他说人就是一根食管一根气管再加上一口气。他心想呢，还多少有一点道理，对吧，人活着就要吃，人活着就要呼吸，人活着就是一口气，这口气没有了就上不来了，就没了。哎，但是总觉得不太对呀，人怎么就简化到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了，是不是太唯物主义了啊？再一想肯定不对，为什么？因为猪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牛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马也是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人确实有两根管子一口气儿不错，但是它不是人的定义，因为人的定义它只能适合人本身，不适合人以外的任何动物，它才叫人的定义。但是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人，也不敢跟他辩论了，他是副系主任，我才是一个刚入学的大学生，但这个问题就一直装在脑子里。哎，一读圣经这就清楚了，人是什么，人非常的清楚，人是什么呢，人是一个活物啊，它可以繁衍后代，它有新陈代谢，可以和环境之间发生关系。什么样的活物呢？是耶和华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用尘土造的，有耶和华上帝生气的活物。 如果大家读创世纪就能看得见，所有地上的活物都是耶和华用尘土造的，但是区别在哪儿？两点，只有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是第一。第二，只有人有耶和华所吹进的那一个生气，成为有灵的活物，这个是除了人以外任何动物所没有的特点，这就叫人的定义。大家讲的这是不是比两根管子一口气儿强多了？这就是从上帝来的启示。当然大家就又要问，那么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不是指外表，因为神是个灵，他不具外表的，而是说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男的和女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那你说神是男的还是女的啊？所以不是指外表，乃是指道德的属性上，这是很重要的。首先你比如说上帝是有自由意志的啊，他是凭己意行万事，他想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绝对的自由。所以呢，他也把这个相对的有限的自由意志也放在人的心里，所以人不是一个木偶啊，人是有思想的，可以思想，可以分析，可以判断，可以做决定的。所以有人就问过，哎，说冯牧师，你看亚当夏娃造好以后，上帝说让他不要吃那个分三恶树的果，就吃生命树的果，那为什么他不听话呢？为什么上帝不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呢？那这样的话省得他们犯罪还影响我们。那你说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上帝说什么就听什么的？当然可以，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就是没有自由意志，就好像是上帝造一个机器人，造一个洋娃娃，一按电钮他就说 I love you。 上帝造的不需要这一种，是要有自己有思想，他对上帝的爱是出于他内心的真心实意的爱，这才是上帝需要的。当然你们又要问了，那为什么上帝不允许人吃分善恶树的果？是不是怕人有智慧好统治他们呢？这个在第三本书圣经的难题有详细的解答，我今天就不谈了。所以有自由意志，人是有思想的，这是第一。第二，人有创造性，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立者，所以他有绝对的无限的创造性，然后他把相对的有限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大家看看人类的历史，几千年科学技术创造发明层出不穷，哪个动物做得到？有些动物有很奇妙的本能，那是耶和华所赋予他们生存的能力，但是没有赋予他们创造性呢。你看那蜜蜂，蜜蜂的蜂房就是六边的，很奇怪的，到现在也想不明白怎么量的，他怎么这六边就做得那么好，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本能。但是六边就是六边，他不可能今天六边明天七边后天八边，他不会变，不会创造的，人就可以创造，对不对？尤其现在我们到了 IT 的时代，我体会非常的深，这十几年呢，美国的手机进步非常的大，因为在2000年初期大陆的手机已经是五花八门了，我们的手机北美就只能说话。所以我有2000年初期我去国内侍奉，就到了上海，我就想买一个手机，就一到这个手机店，那个服务员非常的热心，哎，他说你要什么样的手机啊？一卡的、双卡的、单卡的、一电的、两电的。我说了半天，我说还有这么多名词啊，这不就不是说话不就完了吗？他奇怪，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哎，我想了半天，我说我刚从乡下来的。哦，原来个难怪，我说不说别的了，你就给我买一个说话的就好了。好好好，给我挑了，还花了1000多块钱。你看这期间，你看中美国的手机 Apple 哈，这个56G 啊，叫层出不穷就出来了，一直在发展。你说哪个动物有？就是按照进化论来说，和人的亲缘关系最近的类人猿啊，他们变化最。那就看了这么多年了，你看见哪一些类人猿哪一天坐在一起开个会，然后一起组装开一辆小轿车开的吧，跑的有没有？没有啊。还见出的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创造啊，只有人是上帝赋予我们创造性。看到这个区别了吗？ 再一个是圣洁，就耶和华所造的人，他就希望人过一个圣洁的讨他喜悦的生活。我来美国以前曾经有过担心，就是担心来了美国以后和美国人能不能处得好。为什么会担心呢？因为两个国家制度不同啊，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帝国主义，是吧？然后呢，这两个国家之间长期处于战争状况。40年代国共战争的时候，实际是也是共产党和美国在打。然后50年、50年又是朝鲜战争，又是中国和美国打。然后70年代又是越南战争啊，又是美国和中国打。哇，几十年一直是处于战争状况，文化又这么不同，制度又这么不同，我就很担心来了美国会能不能处得好。而且那天非常的奇怪，我今天也说了，因为当初我们来的时候都要到纽约，飞到纽约以后，然后用大巴把我们接过去。其实我们刚好走到曼哈顿那个42街要去总领馆的时候，那个哇一看那个街道那么窄，那个高楼大厦就是摩天大厦，我也一心想到帝国主义国家了。但当时概念很清楚，刚好那一天我们路过的时候，就有人游行示威，举着孩子游行示威，然后呢警察就骑着高头大马拿着警棍在旁边看了，我一看就是帝国主义的样子啊！哇，当时非常的紧张。但是非常的奇怪，你到了美国以后，哎，发现根本不用担心，和老师同学邻居朋友处得非常的好。而且非常惊奇的发现，中国人喜欢的美国人也喜欢，中国人不喜欢的美国人也不喜欢。一个人勤劳勇敢朴素愿意帮助别人，中国人喜欢，美国人喜欢。一个人好吃懒做小偷小摸满嘴的谎话，美国人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哎，当时觉得还很奇怪啊，这两个国家在制度上在地理上这么样的隔绝，怎么会这些道德观念却是基本一样的？当时就不懂，后来读了圣经才发现，原来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律法的功用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让我们自以为是以为非来判断。因为只有一位上帝，所以他放在我们任何人心里的律法是一样的，所以就有这样一个道德观，这就是我们讲的良心或者良知。我们知道有这个东西，对不对？知道有良心。有时候你被别人欺负，你说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他会说良心多少钱一斤呢？你拿出来我看看呢。啊，又不说不清，知道有但说不清楚。哎，一读圣经明白了，原来这是耶和华上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一个律法的功用，让我们有个标准，有个判断，知道哪一事做该做，哪一事不该做。即便你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没人发现你，没有控告你，你心里还会内疚。为什么？因为标准立在这儿啊。所以这个就在读圣经就觉得特别亲切，就明白了圣经讲的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人良知的存在是独一真神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德国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康德，康德在他的墓碑上刻过一句话，他说现在有两样事情让我越来越感到害怕，第一是闪烁着星光的夜空，繁星所看见宇宙的浩瀚，第二是我里边会说话的良心。看见繁星闪烁，知道宇宙的浩瀚，上帝的超越，里边会说话的良心在感到上帝离我们每个人是这么的近，就借着他的律法在对每个人说话啊。所以这个是人存在很重要的一点。再一个灵性啊，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人是万物之灵，请问这话从哪儿来的？从圣经来的。因为耶和华把地给造好的时候，他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亚当的是希伯来文的音讲移过来的 Adam， 什么意思？红土。人就是来自于尘土，将来要回归尘土。有灵什么意思？就是他要追求和永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注定了人不能够从物质世界得到最终的满足， 你物质界再多的东西不能满足他灵里的这个需要，他一定要追求灵界的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你看过去我们学的宗教怎么开始的，就是因为人很原始很落后，对很多自然现象都不认识，打雷啊地震啊就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于是呢就把这些自然现象当着神明加以崇拜，这就是原始宗教的开始。随着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认知的发展，发现这些现象都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什么神，所以呢慢慢的人就从有神论变成了无神论，这是过去我们学的。所以我们常常以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感到非常的自豪，因为那是有水准的表现，对不对？你相信有上帝，你就是很原始的，很落后的，很无知的，这就是过去的表现。你过去可以这样想，他还可以，但你今天你们来到了美国，恐怕你们就要好好反思一下。美国当然不是说他没有问题，他有他自身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美国是世界第一流的强国，他的科技、他的军事、他的经济各个方面世界第一流的。但是美国人的信仰如何？前几年盖洛普又做了一个民意调查，在现今的美国人当中，相信有神的占90%以上，也就是在当今的美国，真正所谓不相信有上帝的、有神的这个人，连10%都不到。这个是绝对一个以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是确实又是世界第一流的先进国家。那我们怎么去解释？是因为他们落后、愚昧无知吗？而且今天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一再的表明，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无论这个是先进的、是落后的、是富裕的、是贫穷的，只要有人就有人对上帝的敬拜。这是可以说因为它是一个有灵的活物，所以人对上帝的崇拜是与生俱来的。那读了圣经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清楚了，绝不是说迷信为了心理的一些安慰，他一定要追求和上帝的关系。这是第四、第五，永恒。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所以人是所有的活物当中唯一一个有永生观念而且追求永生的这么一个活物。你看我们人就是这样，都不想死，对不对？都想永远活着，就是一个永恒的观念。我当初信主以前就有这个感觉，开始到一过人过了40岁以后啊，就不太愿意过生日了。这个40岁以前嘛，还挺爱过生日的，过一生日啊，就长大一岁，就成熟一岁哈，亲戚朋友啊都起来吃一顿饭祝贺一下。一过40岁就觉得不对头了，啊，就是不对劲了。你再过40，就是中国人讲的“人过30，天过5”。人过了30岁，好像就太阳就开始偏西了，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你一过40岁吧，又过生日了。过一次生日老一岁，过一次生日少一岁，因为你来日还有多少都可以数了。你活80岁吧，你再过40年，你看前40年过得多快，太快了。你看我经常给你们讲讲当初哈。那个聂院子文化革命一开始，聂院子贴第一张大字报是在1966年的5月25号，那天我是去看的大字报的，看大字报的情景历历在目。大家一算多少年了，51年了，51年弹指一挥间就过去了。人有几个51年的？有2个就很不错了，对吧？你看这51年那么快就过去了，所以你过来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种无名的那种惶恐也好，空虚也好，反正就是心里说不出来个味道。所以我在信主以前几乎没有一个生日不是在实验室度过的，就想去多做一点实验，多发表一篇，多发表一点论文。当我的论文越多，那么我生命的价值就越重。 当我百年以后，如果有人读到冯秉成写的论文，会说哟，想当年有一个叫冯秉成的人曾经活在世上啊，就觉得满足了。后来一想也觉得很无聊的，如果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管你别人死了以后怎么说你啊？但人就很在乎这个，对不对？当时就不明白为什么火葬土葬对我来说呢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学生物的，你火葬烧成花了，土葬呢被微生物吃掉烂成泥儿，那这是没有区别的。我不能领受，就是这当我断气的那一刹那，突然我从这个宇宙中消失了。我说不可能啊，我总应该在一个什么地方吧，我怎么就没有了？这就实在是难以理解。但是你说你在哪儿啊？你是唯物主义又是无神论啊，所以这个问题就解不开，不敢想，就拼命去工作，就忙得自己没有时间去想。但这个问题始终是你推不掉的，所以信主以前就一直这个问题非常的折磨。这就是因为上帝把永恒的观念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有一次我也是出去讲道，讲完道也是讲到这个永生的问题，结果休息的时候一个听众来找我，他是来探亲的母亲，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大学教授。他说冯先生，你说每个人都是最向往永生，我就没有想啊。哦，我说是吗？我说你是无神论者吧？他说当然。我说因为你是无神论者，你觉得不可能有永生，你也不会去想永生。但是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冒昧的问你一个问题？他说可以啊。我说如果你百年以后，你是不是希望别人在心里老想纪念你呢？他说那是当然。我说这就是永恒的观念在无神论者身上的反应。你虽然觉得你不可能是肉体真正复活，但你总希望活在别人心里，那不是也是一种永恒的观念？那天他明白了，那天他悔改信主啊。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人上帝放在人心中这些东西都是人之所以为人最重要的这些方面。这就是人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在这儿。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生物有这些特点，所以人不可能是进化来的。没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那不可能一下通过进化就变成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啊！这点从圣经本来就是决断的。当然如果我也可以从生物学上来给你们讲进化论的问题，因为我学了半辈子进化论啊。今天呢好好的比较看了上帝的启示，真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啊，非常正确。所以这个是神的形象和样式。然后人的目标，人生的目标活在干什么？那上帝圣经讲得很清楚，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让我们的造物主得到荣耀，而且我们享受与上帝的同在的这样一个无比美好的生活，这就是人活在世上最重要的目标。那么人最终的归属在哪儿？将来我们往哪儿去？圣经很清楚，一部分人进入永生，一部分人进入永刑，就所谓的天堂地狱的观念，没有在中间的。上天堂，有人说上天堂下地狱，我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我就在中间待着，没有这样的人。你不是在天堂，你就是在地狱里，还没有中间状态啊，就是这两步。那为什么是这样？一会儿我再讲。人的本性如何啊？人就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呀？东西方一直在争论，没有结论。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环境有恶，所以人就变恶了。荀子说：“不然，人之初，性本恶。”因为环境有善，所以人才开始变好。那究竟谁说的对？不知道。反正看来大概是性本善的说法是占了上风，所以有孟母三迁，对吧？要择好邻居而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受后天的影响。实际这个都是有很多的争论，但是一回到圣经，这个答案就非常的清楚。人之初，我们看是指着哪一个之初？如果我们指人之初指的是从上帝造人之初，很清楚，性本善。因为上帝造了人以后看得甚好，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问的人之初是指从母亲肚子出来的那个之初，性本恶。因为大卫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有罪了，亚当夏娃的罪一直就影响了我们所有的人类啊。所以你读圣经，这些问题就一清二楚，那解释得很清楚。圣经说，我很喜欢的一篇诗篇就是摩西的第九十篇，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哇，当时我第一次读到摩西这个诗以后好震撼，就几句话把这个人的一生全都概括出来，70岁80岁，除了我们的劳苦以外有什么可进化的，转眼成功我们就如飞而去，人就那么短，就像灰一样。所罗门是以色列王最繁盛的一个国家，最后他做国王以后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很快就过了。我的女儿的生日是12月26号，大家年长一代都知道这是什么日子啊，是毛泽东的生日。所以等他长大一点，我就跟他讲，有一次我说你知道吗，你的生日很特别啊。他怎么了？我说你和毛泽东是同一天。他说毛泽东是谁啊？而开始跟他讲毛泽东怎么打江山坐江山哈，这些他讲了半天，他最后一耸肩膀 so。我就无话可说了，又怎么样了？你讲了半天又怎么样了？我没觉得他怎么样。哇，当时感慨好深呢。你过几十年以前，毛泽东的名字是如雷贯耳啊，你哪儿能敢说什么呀？你现在才过多少年了，就不知道他是谁了。而且有一年我去伦敦服侍，伦敦服侍完了以后呢，我住在一个台湾的那个牧师家里。我就有一天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知道马克思的墓是在伦敦，我想去看一下马克思墓。他开始听了以后都有点惊讶了，他说你都是牧师了你还想去看马克思的墓吗？我说是啊，我说我虽然是牧师了，但是马克思必定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几代中国人，我想去看。他很理解，所以我就去查那个网，在报纸网上去找，哎，找到叫 Highgate是那个目的。一查呢门票很贵，一个人进去一下1英镑，1英镑比美元还贵了啊。然后呢人收了钱，你带着相机还要单独收钱，带一个相机收再收1英镑，带两个相机2英镑。哎呀，后来想这么贵，那我们就带一个相机好了。所以去查，按照这个地址我们就找到，一看外表都比较破旧了，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陵园，外表比较破旧。那我们进到里边以后，他路以后然后往左一拐，大概50米左右前方就有一个灰色的正方形的长方形的大理石，这样立着，然后上边有一个黑的大理石的雕着马克思的头像，所以很远就看见了。所以我们就赶紧过去，过去一看呢，就是马克思的全家合葬，燕妮啊，或者就是他的太太啊、女儿都合葬在一起了。然后呢，看见地上还有一两枝花，就是放在那个下边，基本没有什么游人。哎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曾经想过，我说有一天我如果能够在马克思的墓前站一下，不但该作何感想了？因为当中国人在几十年以前临死了以后，被称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非常最大的肯定了。那我今天站在老祖宗的这个墓前的该作何感想啊？最后其实站在那儿什么都没想，因为我已经信主了。 脑子里就是那一句话，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过去的时代无人纪念，将来的时代后代的也不纪念。然后我就看，哎，还有两三个友人，我就上去跟他们说话，结果一问呢，都是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游客，也这跟我的心态可能差不多了，让我很感慨。回来我就跟我同学讲了这个故事，其中有一个人他很俏皮，他说可能马克思都没有想到，最后人们会利用他的坟墓榨取他最后的剩余价值。你会觉得蛮讽刺的，我这边没有任何贬义哈，就是说你就说这个时代你人就是很有限的，对吧？你时间一过去什么都没有了。那究竟我们，所以上帝把这个永恒的观念就放在我们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为什么人生这么短苦？诗篇讲得很清楚，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就整个把人本来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但是最后为什么我们人生这么样的短苦，就是因为我们人的罪让我们和上帝的隔绝。所以现在我就要进到一个最重要的也是大家不爱听的课题，就是在上帝的眼里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很多人就不同意这样，我有什么罪啊？我没杀人，没放火，没有偷窃，没有行贿受贿啊，我也没坐过监狱，也没判过刑，我有什么罪啊？啊，人非圣贤，岂非无过？有错误，有缺点是可以的，没罪。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理解的罪就是指刑事犯罪，啊，触犯了社会的刑律，然后被人起诉，被人判刑了，这叫有罪。虽然有时候我们已经触犯了社会的刑律，但是没人举报我，没人发现，所以还是没罪。甚至已经被举报了，因为我的辩护人辩护有方，最后法庭宣布无罪释放，还是没罪。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那么这种罪是不是罪呢？当然是，也是圣经的罪，但是圣经的罪比这个还要宽广。但是往往我们就是用刑事犯罪来理解圣经的罪人的问题。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一个父亲来看儿子，儿子是基督徒，所以把父亲带到教会。啊，他一去教会啊，弟兄姊妹都很欢迎他，他也感到很温暖。一听牧师讲道，哎，讲得挺好，哎，他也挺爱听，所以每个礼拜都跟着儿子去教会做礼拜。结果有一天没想到，牧师就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哇，他受不了。最后他下来，他找牧师，他说：“牧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前大概都是这样，你知道我是谁吗？”牧师说：“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我是老运动员。”这牧师是从台湾来的，不太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说：“你老运动员，你是五项全能啊，还是田赛啊，是竞赛？”他说：“不是。”他说：“五项全，我是老运动员，就是每一次政治运动一来，我都是被斗争的对象，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很多嘛，哈，每一次政治运动来，这个运动都和他有关系，所以他叫老运动员。”哦，牧师才知道，他说：“你看，每一次我挨斗，我给自个儿定了一条，以不变应万变，你怎么斗我，我就是死不认罪，坚决顶住。”啊，你们年长一点应该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你不认罪啊，受的苦那可以想象的，啊，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就顶过来了。他说：“你看，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我都没有认罪。啊，今天条件好了，我到来美国看儿子，反正我认罪，我怎么可能认罪呢？再说，他说了一条非常有道理的证据。他说：我拿到护照以后，我到当地的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去签证，拿护照嘛。”拿这个签证，他说当签证以前，我们当地的公安局是给我开了无罪证明的。 那如果我有罪有犯有前科，我怎么会拿到签证来美国呢？他说，牧师，你只要不让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马上信耶稣。哎呀，听了以后肚子倒笑痛了，那不是罪人还信耶稣干什么呀？但是后来还没有，所以这个典型的只是把罪看成是刑事犯罪。后来他明白了罪的意思，所以当着几百人上去做见证，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上帝赦免的罪人，这就对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在这个罪的含义问题上不清楚。实际圣经讲的罪，圣经用了好几个字，旧约新约用了希伯来文希腊文用了好几十个字来形容罪，但是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含义，罪的含义是什么？偏离上帝的标准，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罪。那上帝的标准很多了，上帝的标准可以说是，首先我们刚才说了，上帝造人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希望我们这个荣耀上帝，对不对？能够享受和上帝的同在。可是我们人犯罪以后，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再不是按照上帝的制定的标准去活，去讨上帝的喜悦，而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私利为中心去活，活出来就不能够荣耀上帝。所以从总的目标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偏离了上帝为我们制定的人生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罪人。而且呢，我们现在达不到，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为我们制定的道德标准。那这个道德标准最集中的就体现在十条诫命中。当摩西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途中，上帝在西奈山赐下了十条诫命，只有独一的真神，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要守安息日，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邻舍的财物，就这十条诫命。前四条谈人和上帝的关系，后六条谈人和人的关系。后来主耶稣把这十条归纳为两条：第一，要全心全意的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如果这两条都做到了，就把整个神的标准都达到了。可是看似简单，我们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今天我们在座可能有些慕道朋友，可能你工作很认真很努力，对人又真诚爱帮助别人，可能大家都很尊重你，这好不好？很好。可如果你现在连上帝都还不认他，你还谈得上爱他吗？在上帝的眼里，第一条大的诫命就犯了。就是今天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上帝，还是三心二意的拜上帝？这都值得我们自己审查。爱人如己看着很简单吧，非常的困难。孔夫子都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不要加给别人，这都已经很不容易了。圣经讲的，你不是要被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要主动的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这更困难了。我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你可爱我就爱你，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你看，还有很多的条件，哪能做的这些像爱自己像爱别人？所以这两条做不到，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犯罪。而且在上帝还圣经还谈了两类，一种所谓的积极的犯罪，圣经说违背律法就是罪。上帝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奸淫，那我们就去杀人偷盗做奸淫，直接和上帝的律法对抗，这就有一点像违背了社会的那种刑律似的，那个像，像是这叫积极的犯罪，这好理解。还有一种，大家看，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所谓的消极犯罪。表面上来看，人没有做坏事，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如果上帝，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去做这点善事，做这点好事，我们不去做， 在上帝的眼里同样是犯罪。为什么？偏离了上帝的标准。所以无论是积极犯罪、消极犯罪，共同的特点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如果大家明白了这个，就知道了为什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当然有时候我们用自己的言行直接去对抗上帝的诫命，这肯定是，而且呢，很多我们道德上的一些不义恶行，圣经都举了很多。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就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哪些不合理的事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就举了这么多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行。我想没有一个人每一条都在，但是恐怕没有人一条都不在。沾一条就是犯罪，就是这么清楚。而且呢，主看我们有没有罪，不单是看外在的行为言论，还看我们的内心。你看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这时候主耶稣就把杀人和内心恨自己的弟兄这就连在一起了。为什么？因为杀人往往都是因为仇恨，因为怒气。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从内心把这个怒气、愤怒、仇恨消灭掉的话，我们就很难杜绝杀人这样一个行为。虽然主耶稣并没有把这点完全是等量齐观，这说到人的心里了。那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可以让我们很多弟兄都出汗了。主耶稣说，你听见有古话说不可奸淫，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见了妇人就动淫念，那么他的心里已经和他犯奸淫了。你看看这多厉害。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谁还敢说自己是无罪的？虽然说在我们人的眼里，有的道德水准高一些，有的道德水准低一些，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在上帝的眼里都是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的恶念没有完全表露出来，是因为对犯罪的后果有顾忌，因为外边有法院有监狱。不信大家试试，就在你们这个城市，你们叫做 Stanford 是吧？啊，如果你们这个城市的市长敢于宣布，从今天晚上12点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这24小时，只要是在这个城市的范围内，在这24小时的区间里，任何人做任何事情，一律不追究责任。请看一看这24小时，这个城市要乱成什么样子，人内心的那些恶全都出来了。这就为什么往往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要实行军事管制，因为当出现自然灾害的时候，往往社会的治安得不到正常的运作，很多人就要趁这个机会来犯罪。1975年，我下放到荷兰省洛阳地区，当时你们这儿有从荷兰来的吗？有没有？哦，有，有驻马店，你应该知道哈。驻马店有一个水库叫板桥水库，所以1975年这个板桥水库的大坝决裂，所以那个大水冲下去啊，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夷为平地， 就大水过了以后，你看跟你的影子都没有了。所以我们过去讲水火不留情，火还比较理解，这水那么厉害吗？还没想到整个就平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后来那个是发生在夏天，那为了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有一个生计，怎么办呢？就想让他们赶紧种一季蔬菜，秋菜，那这样秋天起码可以收成一些菜可以吃，所以就调动各个地区。当时我在洛阳地区，调动各个地区的拖，那叫拖拉机站啊。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农业机器的，一个蛋一个蛋的拖拉机就调过去，调到那个地区去帮助他们耕地，然后种一季秋菜。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洛阳地区的拖拉机队刚一去，马上都回来了。后来我说怎么你们刚去就回来？他根本做不了。为什么？因为你在犁地的时候，一犁下边全是人，全是尸体，就尸体整个埋在那个泥的下边了，一犁全都把人都犁，根本就做不了，就回来了。就在那么严重的一个自然灾害面前，还有人犯罪，当地人就组织抢险。抢险队呢，一个人有一只小船木船，然后呢有一个竹竿子，竹竿子上面带一个铁钩子，所以见到有冲下来的物，见到冲下来的人，就把它勾住，然后弄到船上，然后运到岸上。其中一个人他勾住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扒着这个船帮子，不叫往上上吗？这一举手，手表露出来了。手表在1975年，手表还非常贵重的东西，他就起了贪财之心，他就把那手表撸下来装在自己兜里。他可以怕这个人上去告发他，怎么办？他把他按到水里去。再来一个，只要用手表都撸下来，就把这人干下去。这就叫谋财害命。后来被发现了，拉到岸上枪毙。还有一个抢险队员，他发现上面冲来一个少女，17、18岁，喊救命。他一看那个姑娘长得很漂亮，他说我可以救你啊，但是救完以后你要嫁给我，跟我过。这个少女来不及反应啊，就你是谁啊，就没有回答他。他看他不答他，他也不理他，让他冲下去。结果冲到1里多地，冲到下边被一个战士救起来。救起来以后他就哭，战士说你哭什么？他就把刚才的事情说了。那战士说你上去跟我找是谁。他们就顺着这河岸就往上走，最后这姑娘说就是他。他就说战士你下来下来，一到岸上一枪就打死他了。你想平常的和平时期，平常时期要判死刑，一审再审，到那个关键时候，一个普通的战士就有生杀大权，否则就不能够平定当时的秩序。你看见这个人性的恶，我讲这些都不是画面的，河南省委的文件，就看见这个人性这种恶呀。你平常看的都好好的，可是关键时候这东西就出来了。而且有些东西说实在的，文化革命整个反思起来是10年的动乱，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同时也是人性的大暴露。你过去政治运动3个月5个月还可以装一下就过去了，这是整整10年，而且人人自危，有时候为了保住自己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我看过一篇一个报道，当然这个还是文化革命以前了，土改的时候，一个地方的一个绅士，实际还是很支持这个抗日的这个绅士，后来土改一开始就把他作为大地主来斗争，斗争因为他姓牛，就找一根铁丝从这个老人的鼻子里面穿进去，就像拉牲口一样，而且让他的儿子来牵着他，儿子已经长大了，牵着他，儿子是个干部，也没办法违抗命令，就牵着自己老爸爸，就像牵牲口一样去游街。这个老人当然不愿意，就这么就使劲的伸，这个鼻子就整个就豁掉了，当场就死在了。最后这个儿子做到副省长，但他临死的时候，他告诉别人，他说我爸爸来找我来了。 你都看见在当时那种条件下人性的那种扭曲，人性的暴露。我自己也反省我自己，虽然文化大革命整整十年我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为了紧跟当时的形势，要表示自己是革命的，是紧跟的，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情。而且更让我心里一直过不去的，是文化革命刚开始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情，在北京。文化革命是66年开始的，然后就兴起红卫兵运动，然后到了66年的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他们怀疑这个学校传达室的工友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然后有一天，他们就把这个老人拉到露天的学校的露天的操场，把他的棉袄棉裤脱去。大家知道北京12月已经很冷了，都可能有-10度左右了。然后把一桶烧得滚开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然后再把一桶冰凉的凉水再浇上去，一桶开水一桶凉水反复的浇，活活的把这个老人浇死，然后老人身上的皮都脱下来。我这是从北京市委的文件看到的，当时看了以后我心里啊真是非常的恐惧。你说你怀疑他是反革命，你把他送到公安机关，甚至在当时的气氛下你打他几下骂他几下踢他几下都还可以理解，你怎么能够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把一个老人这样致死？而且更让我感到恐惧的是什么，做这些事情的竟然是一些10几岁的天真烂漫的孩子。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在人心当中有一种特别黑暗特别恐怖的东西存在，包括孩子在内都不例外，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出来。但究竟这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深深地压在我的心里。但我直到我信了主，看了圣经对人的描写，对这些罪人的描写，我才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偏离了耶和华，离开了公义，离开了圣洁。所以今天我们在谈偏离了标准，是指上帝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人的标准一直在变，上帝的标准永远不变。你要倒退几十年，在中国大陆要把一个人搞臭，只要加一条就好了，这个人生活作风糜烂，乱搞两性关系，就这一条，这一辈子这个人一辈子不得翻身。你看看今天的中国大陆，外边没有2-3个还没算没本事，还发明了好多的新名词，开始回去都听不懂。MBA， 你们知道什么叫 MBA 吗 ？M married， B but， A available，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就是说我虽然结婚了，我还是可以给你乱来，这就是 MBA。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哇，这些听了，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啊，就不以为是罪了。你法不责众啊，你不能把都抓起来。但是在上帝的眼里，两性关系只是为夫妻所设立的，任何夫妻以外的性关系，无论是婚前的同居、婚后的性关系，在上帝眼里都是犯奸淫，这是永远不会变的，都要面临上帝最后的审判。我们人可能有些善行，但是不能够只行善不犯罪。所以圣经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我想我们年长一点的 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可能还记得毛泽东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这是当初我背毛选背下来的。现在我想不管怎么评价毛泽东，这句话是真理啊，没有一个人能够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常常是今天做好事明天就做坏事，当面做好事背后就做坏事，这就是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救恩观一个根本的区别。别的宗教说你只要行善积德做好事你就可以上天堂，基督教说不行，你做再多的好事你也不能够把你的罪去掉，你有罪你就不能见我。为什么有罪就不能见上帝？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光明的，有罪的人就是黑暗的，是污秽的，是不洁的，光明和黑暗不能够相通，不能够相交。上帝见不得有罪的人，有罪的人也不敢见上帝，由于罪的这个拦阻把人和神分开了。有的牧道士还说，还说冯牧师我都差不多了，哪天上帝给我显现一下我就信了。我说显现不得的呀，你显现了你活不下去啊，因为上帝在上帝的光照下人就是污秽不堪。你们弟兄姊妹，你们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上帝在异象中向以赛亚显现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看见了万军之耶和华。有罪的人见了上帝都是胆战心惊的呀。而且我们不是因为有了罪犯了罪才是罪人，而是因为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们人和上帝的关系属灵的关系就断了，所以人就活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生活里边。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私欲，圣经叫做罪。有了这种私欲所产生的一切言行就是罪行。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私欲，有这个罪根，所以在不同的条件下一定要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圣经说什么？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人在本质上是有罪的，所以他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行。在这一点上我常常举例，要看人的自私的本性在孩子们身上最清楚。那孩子既天真活泼啊，给单纯给家里带来很多的欢乐，可是孩子是绝对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全都得有借得他，稍微不如意就撒泼啊，打滚哭了半天一滴眼泪都没有，他就是要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其实哪一家父母真的是要叫儿女自私的？没有，这就是本性使然。有一个老传道人写了他的服侍的经历，其中有一个故事我已经分享了很多次，因为我印象太深了。他说啊，当他有一个孙女儿两三岁的时候，和他的关系特别亲，每一次他从外边回来，只要孙女儿一看见爷爷，什么事儿都不干了，就朝爷爷跑过去让爷爷抱他，所以隔代起啊，夜深隔代很亲。这个有一次他把这孙女儿抱起来以后，他发现这孙女儿正在吃糖，他就说我今儿得试试这个孩子的心怎么样。他就问你爱爷爷吗？哇，回答得好快呀，爱又脆又响的啊。老师说那么你把你的糖给爷爷吃一块好不好啊，就没回答了，沉默了，也不说给也不说不给，思想在斗争了嘛啊。然后这老传道人就装着生气了，说你所有的糖都是爷爷的钱给你买的，如果你今天不给爷爷吃糖，爷爷以后再不给你买糖了。你别看孩子这么小啊，他已经懂得权衡利弊了，马上就回答了，爷爷我给你吃糖。那让你把眼睛闭起来啊，那爷爷把眼睛闭起来，然后呢老传道人留一个缝看他要干什么。 结果呢，本来这个孩子一个手攥着一个糖，这孩子就把这个手的糖挪到这个手，把这个手空出来干什么呢？伸到嘴里去，把嘴里剩下的小糖渣举出来，然后塞到爷爷的嘴里，爷爷吃糖吃糖。你们说这个孩子可爱不可爱？可恨不可恨？可恨。我想这种事情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家庭在发生的事情。因为孩子小单纯，他不懂得他说话言行会产生什么后果，别人怎么会怎么评论他，所以呢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说，他怎么想他就怎么做。所以孩子的言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今天我们长大了，受了教育了，思想复杂的很多了，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先得想一想利大还是弊大，对不对？要权衡了半天利弊才会说出来。比如说有一天我也正在吃糖，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我特别喜欢的糖，吃一块少一块的，哎，被一个会友看见了，我们是哪一块？我本来我就不多了，你还凑热闹，你要一块什么？满心不愿意给，可是想了半天忍痛也得给一块，要不他就会出去说了，你别看红牧师到处出去讲道，这个人小气的呢，连一块糖都舍不得。我怎么能为一块糖把我的名声全断送了吧？这就是人，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实际内心和孩子是一样的，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你会，大家会发现吗？我们要做一件好事就特别难。你要卯足了劲儿，对吧？下定决心，就像登山似的，才一步一步才能往上走几步。要说做坏事啊，根本不用使劲儿，你只要一放松，哧溜一下就下来了。以前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人做好事难，做坏事容易呢？信了主，一看圣经，明白了，原来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你除非用极大的力气逆着你的本性去行，你才能做出几件好事来。你只要顺着本性一放松，那必定是坏事，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我想，如果我把这些道理都给大家讲了，大家又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不是罪人。那有了罪结果如何？非常的严重。圣经讲罪的工价乃是死，犯了罪要付出什么代价？死亡的代价。一个是灵性的死亡，和上帝关系的断已经出现了，第二肉体要死亡。实际如果大家好好去读创世纪，当初如果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听耶和华的命令，不吃分善恶树的果，而吃了生命树的果，他们就可以永远活着的。所以人的肉体的死亡是我们人犯罪的一个后果，一个恶果。当然对我们信主的人，蒙了神的恩典的人，肉体的消亡就是与主同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人是完全可以永远活着，可以不死的，但是因着始祖的犯罪，我们承受了这个恶果。更要紧的是，当主耶稣再来做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然后在耶稣的台前进行最后的大审判。凡是信了主、罪被耶稣洗净的人，就可以和主在一起，和主同在天堂。一切不信的人，一切的罪没有被洗净的人，审判完了以后就是永远和上帝的隔绝，这就是地狱。圣经启示录叫他第二次的死，这是永永远远的死。所以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么严重。所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每一个人最后的结局都是第二次的死亡，永远的死亡，这就是我们人类的结局。因为有罪没有办法。所以有人会说， 那既然罪这么严重，我们能不能够不犯罪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啊。人没有办法从罪里脱出来，人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其实我们已经被罪辖制住了，已经没有不犯罪的自由了。尽管我们可能做几件好事，但是不能不犯罪，当了他的奴隶了。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经历或者体会啊？明明一件事情知道不该做，但是偏偏要去做，做完以后又后悔，后悔完了再做，有没有？我是有的。这就是罪性，已经被这个罪奴役住了，你无力自拔，所以人是不能自救的。这你就看得见和别的宗教的区别了吗？别的宗教说你做好事你就可以得救，不行，人没有办法自己从罪里出来，一定要经过超然的力量来帮助，人自己不能够自救。那么有人说，那上帝这么爱我们，是不是干脆上帝宣布一个大赦特赦，所有人通通算无罪，全都回来，不就我们就得救了吗？上帝是爱我们，但是上帝是有他原则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圣经怎么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就是有罪，无罪就是无罪，有罪又算无罪，那耶和上帝的原则在哪儿？公义在哪儿？不行。那怎么办？人自己不能从罪里出来，上帝又不能够算有罪为无罪，那人难道上帝就看着人眼睁睁的在看着人堕落沉沦下去吗？不是，上帝有上帝的救法。上帝的救法是什么？他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上，他把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担在他自己的身上。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他把我们世人的罪都在担在我们身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所有的人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他替我们死了。所以一切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救赎的人，他们的罪就可以被主耶稣在十字架流出的宝血所洁净所遮盖，在上帝再看这些人就算 无罪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替他们还了罪应该付的死亡的代价。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谁做了谁的替罪羊，这话从哪儿？就从圣经来的。我们可能说了半天都不知道是从圣经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替我们世人的罪而死的羔羊，这就是上帝的救法。没有第二条路。有时候思想到这些，就是非常让人感动的。圣经说，为人人死啊，这个人很仗义，为一人死，可能会有人去做，这个人很仗义。为人人死，可能也有人会去敢做，他很仗义。但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就当我们还在反对他，还在否定他，还在诬陷他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请问世上哪有这样的爱？我们最多说这人很好，我很愿意替他去死，他还可以。明明他是在反对我，在诬陷的，我还愿意替他去死。这种爱只能是从天上来的。有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年轻人，无恶不作，然后屡教不改，最后没办法了，村里开会就决定把他处以死刑，所以决定第二天早上10点钟，当教堂的钟敲醒响的时候，就在村外立了一个脚架， 就要把这些人送上绞刑架。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家村里的人都到这个绞架面前等着，就等着十点钟这个教堂的钟敲。结果一到了十点了，教堂钟没有响，再等还是不响。所以村长就很奇怪的说，赶紧找人去看看这出了什么问题了。结果几个年轻人去看，一看到那个敲钟的老人气喘吁吁地坐在那个钟楼旁边，他说你怎么不敲钟啊，说敲了敲不响。他说奇怪了，今天这个钟敲不响，敲了很多下敲不响。这年轻人也不信了，怎么会钟敲不响呢？这年轻人就去喊着号的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这么拉，拉了几下，突然砰钟响了。在钟响的同时，从钟楼那个钟锤下掉下一个东西，一看这是罪犯的母亲。因为罪犯的母亲知道他儿子要处死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挽救他，为了让他儿子多活一点，他一早就去跑到钟楼上去抱着那个钟锤。所以当老人在撞钟的时候，他就隔在这个钟锤和钟壁之间，是撞的就是他的身体，就让这个钟不响。哇，当时看了以后全村人好感动，最后就开了一个会，最后给他儿子说，你的母亲已经替你死了，我们就决定不再处死你，你要好好的为你的母亲活着。结果这个儿子是幡然悔悟，最后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这还是为自己的儿子，当已经很不容易了，主耶稣为的是世界的所有的人，无论是接纳他的、反对他的、赞美他的还是诬陷他的，全都得为了我们。这就是从上帝来的爱。所以神说，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了，这是人间没有的爱，只有从天上来的爱。所以这是唯一的一个救法，此外没有别的路。所以你看，大家读圣经就可以知道了，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时刻大声喊叫，这气儿就断了。在断气的时候，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这个幔子是怎么的？什么的幔子呢？就是指当时犹太教哈，耶稣在的时候，犹太人的会堂那个都叫圣所，圣所的后半部分有一个幔子，把最后半部分和前面隔开，最后边那个叫至圣所，最圣洁的地方，至圣。那后边有什么呢？有月柜，有法版，有好多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人太圣洁了，平常没人敢进去的。只有一年一度，犹太人的大祭司在赎罪日那一天，带着牲口的血进到这个幔子里边去，在至圣所代表以色列人向上帝认罪。但是大祭司也是人呐，也是罪人呐，他进去以后在那么圣洁的地方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所以你们读利未记就会发现，大祭司专门有一个袍子，这个袍子的下摆是有装饰的，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那为什么有铃铛呢？有的解经家就推测了，因为有铃铛，大祭司在走路的时候铃铛就会响，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里边去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又不敢进去，在外边等着，这大祭司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但是如果听见一会儿铃铛响一下，一会儿铃铛响一下，说明大祭司还动会儿的呢啊，说没有问题。但如果时间一长听不见铃铛响了，很可能大祭司就被击杀在耶和华的面前。可是以色列人又不敢进去，那怎么办？早就准备好一个钩子了，探到墓里边去，幔子里边去，然后把大祭司勾出来。就当人的罪没有完全被赦免以前，人和上帝之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关系。但是圣经说什么？当耶稣一断气的时候，这个幔子突然裂开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有解释，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当主耶稣一断气， 也就是他拯救人类的计划就完成了。所以大家知道主耶稣断气最后说的两个字是什么？成了，对不对？主耶稣没说完了，那不是完了，是成了，是成就拯救人类的计划完成了。所以这幔子裂开了，所以一切愿意悔改的人不用再惧怕，直接经过耶稣的身体，直接来到永生上帝的面前，坦然无惧。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开的一条救赎的路，这就是幔子裂开的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会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说他就是唯一的道路生命真理，为什么？因为离了这条路，没有人能够到上帝那边去。别的宗教的领袖或者神明说我给你指一条路到永生的路，主耶稣说我就是这条路。因为不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你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你过不去。只有借着耶稣的身体，借着耶稣的十字架，人才能够到上帝那边去，把罪去掉了。所以彼得也说，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大家就看见吗？这就是福音。所以福音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能够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使他们重新与上帝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天和人之间唯一的一个桥梁和通途。你可以知道有上帝，但是你过不去，除非经过耶稣十字架这条路，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才能够见上帝。这就是独一的观念。所以这些并不是偏狭，朋友们，你们想一想，除了基督教以外还有哪一个宗教的神为人去死的？都是高高在上接受俸禄的。就是看见这个区别了吗？所以借着这个机会，我要给弟兄姊妹讲这句话，传福音拯救灵魂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福音一定要传清楚了，不能够传成功福音，不能够传信耶稣得世俗的好处。啊，你今天不是刚好被勒夫了吗？赶紧来信耶稣，你明天一祷告就是一好工作。你今天不是生病了吗？赶紧来信耶稣，明天一祷告明天病就好了。千万不能单单传这样的福音。信耶稣是要罪被赦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当然上帝作为我们的父，我们世俗的需要，我们的工作、身体、家庭，这些需要上帝也会看顾的，但这不是根本的。你看主说过一句话什么？你人若赚的全世界而失掉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可以换生命呢？我们平常想的都不是这样啊，我哪一天做了像比尔盖茨一样变成美国的首富，那这一辈子就够了，或者我在一个大公司的 CEO 就很好了，跟马云一样就行了。上帝说不是，你把全世界都赚到了又如何？因为世界这一切早晚都要过去的，只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是存到永恒的。上帝把全世界放到天平的一边，把一个人的生命放在另一边，掂量一下，一个人的生命都比全世界更强，因为这些全世界都是暂时的，只有上帝赐的生命是永恒的。你看这是主讲的话，我们谁讲得出来这么大的气派？他是上帝，他才能讲这种话。所以不是单单为了世俗的好处，一定要认罪悔改。否则就很困难，他来就是要得这个得那个，最后你信了主以后又跟他背十字架，要跟从主舍己，还觉得好像上当受骗了一样，就好像刷信用卡一分钱都不交，到月底账单全来了，这根本就没有办法，这就不是真正的信主啊。有一次也是开布道会，讲了第一堂以后休息的时候，有一个听众 也是一样，他就是在美国一个大学的教授，他就问了我很多问题，听他问的问题吧，也好像是基督徒，一再一听嘛又不像基督徒，最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信主了吗？他说应该是吧。我说什么意思啊？你就你信了没信啊？我说你这么说吧，你觉知了没有啊？他说应该是吧，又是一个应该是。我说你怎么说话这么含含糊糊的？你究竟是怎么觉得自己？能告诉我吗？哦，他就是前不久有一个人来讲福音，最后呼召一切愿意得上帝的祝福、得上帝的这个恩膏的，全都上来。他说我和我妈妈就上去了。我说你认罪悔改了没有？没有。我说你这个不算，明天再来。第二天我就讲罪，第二天他第一个举手。我们可以按照人的需要切进去，这没有错，因为主耶稣也是这样做的，保罗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根据需要。对撒玛利亚妇人就说，你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对尼哥底母就讲，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这是不没有可以的。但是你无论从哪个角度切进去，你一定要把他引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来，要认罪悔改。如果走不到这一步，这福音是不对的。所以保罗下定决心说，我立志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就是为了我们的罪。如果人没有罪，耶稣不用上十字架。所以这一点上是非常要紧的。那有人说呢，那他不愿意听罪，把他架跑了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讲罪也要给人讲清楚，你不能说你信不信，不信下地狱，你不能这么简单了哈。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在上面讲，你们这些不信主的都是愚蠢。刚讲完这句话，几个大学教授站起来就走。他这句话讲错没有？讲错。一万人心里说没有神，对不对？这话没有错，但是你要跟人讲清楚啊，为什么人不信上帝就是愚蠢的呢？你要把道理，不能一下这话就出去了。但是如果我们真是讲开了、揉碎了，把罪的含义都讲得特别的清楚了，最后他还是不信，那走就走了。但是我相信一个真正愿意追求真善美、追求生命意义、追求永恒的人，他有一天会回来。我们一定不要用人讨人喜悦的话去传福音，一定要忠实的把福音的真理讲清楚。只有神的话才能够触及人的灵魂。二十多年以前，我们教会一个姊妹，很爱主的姊妹，得了癌症，而且已经扩散了，才40多岁。因为他很有恩赐，然后呢对慕道朋友特别好，所以慕道朋友听见以后都特别着急，很难都来找我。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我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就叫我冯老师，说冯老师，我们这次就看着呢，如果这次上帝显一个神迹把他医治了，我们都信耶稣。那言外之意，那大家都很清楚。但我那我说万一不医，我就不敢说这上帝一定要医治了。我说万一上帝不医治，那我们就离开教会，这个神靠不住。我说你不能这么想啊，神有他的旨意啊。最后我们就也拼命的祷告啊，在教会里又这么年轻，有这么多恩赐，你就让他好好的把这病治好，让他好好的服侍主。再说就是给这些人看一看，你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让他们全部都降服在那边的信主，多好啊！拼命的祷告。但最后的结果呢，上帝没有医治，走的时候才46岁。哇，一大批慕道友离开教会。他过世的那下一个礼拜天，我在教会讲道，讲完道回到家里，就一个慕道友打电话来，他说冯老师，我来教会好几年了，我觉得你的变化太大了，刚来的时候还觉得你有理性，有一点自信，现在全都没有了，全靠上帝了。那万一那个上帝靠不住怎么办呢？你主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吧。我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在对我的，你看看，你不是全靠上帝吗？上帝你看这次也没靠住，上帝也没医治他。那我就开始给他讲很多的道理，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美善， 就他说什么，他说你过去讲我还能听得进去，今天我听不进去了，因为我的心已经关上了，而且我从此不会再来教会。我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尊重，但是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教会的大门，我们家的大门永远向你开着，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欢迎你。果然最后他就离开了，离开以后他工作的调动就到外州了，所以好多年都没有音信。就几年以后，我有一次从外边服侍回来，刚好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他的电话，我也就不客气了，因为平常也没有联系，也没有什么问寒问暖，我就直接问他，我说有什么事儿吗？他说冯老师，我要信耶稣。这时候我就不敢说什么，我说耶稣靠不住啊。他说人更靠不住。这时候我就不敢轻易带他信耶稣，我就要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就开始在电话里认罪悔改。我听知道了，他抓住了这个信仰的核心，我再在电话里带他做决志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不要单单去讨人的喜悦，要忠实的传讲神的话语。上帝爱我们，上帝帮我们的怎么来的，现在的状况，将来归乎，我们的出路都讲得清清楚楚。今天无论你是谁，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无论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只要你真心诚意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你真心实意地愿意接受耶稣来救你，你愿意让他的宝血来洁净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这就是基督教最广博的爱，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种族。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朋友们真的是很爱我们，希望你们都把心门打开。所以我还会再有一次呼召。实际上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每一次为要不要呼召都很挣扎。你说你讲完道了，大家见好就收，一鼓掌就下去了，还非要呼召。那如果有人回应都还好，对不对？呼了半天一个人回应都没有，那你说你怎么办呢？你就干在上面了，或者说你就一个劲呼下去，或者回头就下去哈。所以每一次都很挣扎。但是后来我读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大家知道19世纪上帝在芝加哥兴起一个很重要的仆人叫穆迪，大家都听过穆迪哈，现在有穆迪神学院。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一次在教会给慕道朋友传福音，最后他说今天我就不呼召了，你们给你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想，下个礼拜你们再来到教会，你们再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结果没有想到，在他没有呼召的那一个礼拜，芝加哥发生大火，他们教会有几位没有信主的朋友在大火中失去了生命。哦，这一点对他来说是感到非常的内疚。他说如果那天我给了他们机会，让他们有机会来选择要不要信主，也许他们有人在圣灵的感动下就归主了。归主虽然他现在肉体消亡，但是将来是有盼望的，他永生已经得到了，但是我没有给他们机会。他从此就下定一个决心，凡是讲到耶稣基督，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呼召。我看了这个见证以后，我再没有犹豫了，我只要讲到耶稣基督我就呼召，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如果我该呼召不呼召，我不仅愧对你们，更愧对我的主。我将来在主面前是交不了账的。但是反过来说，我呼召了，给了你们机会，你们要不要信主，将来你们自己面对上帝去交账。我们大家把责任分清楚了，我做我该做的，你们做你们该做的。另外告诉弟兄姊妹，我呼召的时候 你们不要举手，已经信主还举什么手？公开绝过字的不要举手。有人说，冯牧师，我是很担心没人举手，你很尴尬，我来帮助你一下。不需要，上帝的道绝对不会突然返回，你今天不信，将来你也会信。所以我就劝大家不要多拖，你我也不会尴尬，我尽了我的责任了，我将来可以在上帝面前交账了。你们信不信主，将来你们自己交账。可今天我们的时代，弟兄姊妹，要需要纯正的福音，否则这样信主没有用啊，害人害己。他以为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得到有人，实际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要讲福音就讲清楚，认罪悔改。你这样有了一个救恩，知道上帝把最宝贵的东西给我们，我们才会永远对上帝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否则稍微有一点不如意就开始埋怨，你没看到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何等的大的事情，把生命给了我们，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比的？所以一个感恩的心是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生命的标志，任何时候都感谢。为什么？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的。不能因为我一个祷告没有蒙应允，我一个祷告不用按我的时间按我的方式成就，就开始怀疑上帝的公义圣洁爱。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想我该讲的大概也差不多了，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谢谢你，我们是何等样的人，我们基督徒是因为蒙了你的恩才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每当谈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敬畏，也充满了感激。如果不是你这种不离不弃的爱，我们今天还在最终还在死亡中挣扎沉浮。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愿意实事求是的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悔改，就白白的得到了你的赦罪之恩。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做不成的，一切都是你做的，都是恩典，我们永远的感恩。我们知道你的救恩这么宝贵，更知道你爱世人的心，你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归向你。主啊，所以我们愿意用我们有限的精力努力的把你的福音，把你的爱，把你的拯救传给我们更多的骨肉同胞，我们的亲人，让他们也能够因从天上来的启示认识自己，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救赎，能够真正的悔改归向你。主啊，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多年的苦难，但是唯有你的拯救让我们人真正站立起来，我们的民族才会真正复兴。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真正靠着你的恩典走到真正的复兴之路，而且成为世界人的祝福。父神，再次感谢你，也求主的灵像今天下午一样运行在我们中间，做感动呼唤的工作，让更多的慕道的朋友今天能够把心门打开，能够悔改归向你。所以今天我们第二堂，我再次利用这个机会问问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些你们今天愿意 认罪悔改归向主的，成为基督徒。如果你们愿意，我就邀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们祝福祷告。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有这样的朋友吗？对，他们很好，手举得很高。信主是一个很光荣很荣幸的事情，高高的把手举起。还有这样的朋友吗？你说主，我愿意。你们安静自己的心，如果有感动，就不要销毁圣灵的感动。圣经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求他，相近的时候，好，请放下，求告他。也许今天就是上帝为你们预备的救恩的机会。今天这样的布道会在你的一生当中只能有一次，下次你可以再参加布道会，但是地点、人员、时间都不同了。所以哲人说，人的一生不能两次跨过同一条河流。也许上帝就是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今天在这个时候为你们预备了救赎的机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朋友们，你们把握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所以我再问一遍，除了刚才已经举手的朋友们以外，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说主，我愿意。还有这样的朋友吗？父神，谢谢你为刚才觉知的朋友们，感谢你，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求主保守他们的家庭、工作、身体、学习、职场，满有你的祝福和恩典，也保守他们的基督里的新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真是能够同心合一，彼此相爱，高举主的十字架，吸引万人来归向你。也继续祝福带领我们当中还在寻求信仰的朋友，求主的灵亲自感动带领他们多多来到教会，因为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让他们能够早日在圣灵的感动下能够悔改归向你。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愿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